开辟新战场，同关税要嚟啦，川普下令调查，川普有大动作，预算决议在美国众议院过关，涉及45,000亿美元。美国财长发誓要搞活私营经济，不被中共输出通缩。香港预算案2025，公务员动身裁员。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2月26日，礼拜三，来看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贸易规模开火，又开新的战场。他礼拜二签署行政命令，叫美国商务部研究同关税的可能性。彭博社说这些是一连串针对特定行业征税的最新措施，想重新塑造全球供应链。川普说这个命令会有很大影响。同日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工业很依赖铜，关税可以救美国铜业和加强国防，铜应该在美国制造。路透社说，川普想阻止中国控制全球铜市场，于是就叫商务部长路德尼克用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23条启动国家安全调查。有白宫官员和记者透露，关税税率要看最终调查结果，但说川普喜欢用关税多过限额。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调查会用川普时间很快搞定，还说中共用国家补贴和过剩产能搞乱竞争，想操控全球铜生产，就好像现在他们主导钢铁铜类那样。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用了大约160万吨精炼铜，45%靠入口，比1999年代多了很多。川普突然宣布搞乱了铜交易市场 COMEX，铜期货一度比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类合约贵了每吨1200美元，创历史性差距。美国问题专家南述说，川普上任之后，很多对外政策都和西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有关，因为中共不断挑衅，比如说要重新拿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加关税，又催促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谈判。这些都显示美国将全球战略焦点转向西太平洋，铜是美国军火工业重要原料，美国政府怎会被中共控制铜和铜矿石供应链。观众朋友，如果你认同美国要加征铜关税，请你输入一；不是的话，请你输入二，或者写下你的看法。多谢你的分享。礼拜三，全球股市震荡回稳，投资者睇紧辉达财务报告，睇下人工智能热潮会唔会持续。同期，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推出川普减税计划，美元上升，国债收益率回升。KCM Trader 首席市场分析师 Tim Waterer 话，辉达财务报告可能系市场关键，至少短期之内，公司前景有冇之前咁乐观，会决定市场气氛。市场气氛有所改善，因为有报道说美国和乌克兰达成矿产交易草案。川普25日跟记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会来华盛顿签协议，说是一个大单，很大。礼拜三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升了，报 7.2547 对1美元，但中间价创一个多月低位，报 7.1732 对1美元，和市场预测差了近800点子。市场人士说关税不明朗因素又成焦点，美元走势可能反复，人民币会跟着变。大宗商品方面，油价在纽约稳定在每桶60美元之间，因为经济前景差影响能源供求增长，黄金价格回落少少，企在2915美元附近。在川普总统带领之下，美国政府大洗牌，还意外地暂停了出口许可证的处理。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个月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没有官方通知和指引的情况下，突然停了处理2月5日之后 提交的出口许可证申请，报道说影响范围很广，由核武安全到全球抗病项目都有份，连辉达在中国的晶片供应都中招。负责执行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它的工作影响美国最重要产品的全球贸易，包括辉达的 A800 和 H800，还有 Intel 输出中国的 HL328 和 HL388 人工智能晶片。综合报道，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礼拜二晚以211票对215票，以微弱的差距过了川普支持的预先决议，是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这个决议包括十年之内减税$45,000,000,000，例如小费、加班费和社会保障金免税。预算案还要求削减$20,000,000,000，主要用在医疗补助、食物券和教育经费等社会保障项目开支，同时要增加$3,000,000,000国防和边境支出，还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提高到$40,000,000,000。据报道，川普在最后关头同啲摇摆不定的共和党人倾电话，这个助攻先令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搞定财务保守派和犹豫不决议员的阻力。有个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但所有民主党议员都反对这个法案。约翰逊在决议通过之后说，众议院共和党人推动国会更加接近达成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而且是全面达成，不是部分。丹斯克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 Lars Skogard 说，这些对美国企业是利好消息，预计会减少监管和减税，我估计会顺利通过，如果成功对市场有正面影响。预算决议会交去参议院，预计参议院共和党会继续推动这个计划。BBC 报道，2月26日，香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出炉，显示这个年度赤字还有872亿元，连续三年高额财政赤字之后，公务员要冻结薪金和裁员，还要削减大学拨款。预算案计划由明年开始，公务员编制连续两年减2%，预计到2027年4月1日，这一届政府任期内会裁了大约10,000个职位。另外，本年度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和区议会全体人员一律冻结薪水，包括行政长官、问责官员、全体公务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区议员等。教育开支都要减。大学方面，政府未来三年对资助大学的拨款每年减2%，由709亿元跌到681亿元。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每人2,500元的额外津贴都要取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加强财政整顿计划，公共支出由现在到2028年3月31日结束的财政年度，累计要减7%。大纪元报道，礼拜二在澳洲驻美国大使馆搞的投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发表了上任以来首次重大经济政策演讲。他说，虽然美国 GDP 增长不错，失业率低，但利率波动、通胀太高，还有就业增长太靠公共部门，阻碍了经济发展。他觉得政府超支和限制供应增长的监管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情况之下，即使经济数据合理，内部都有弱点，可能会变得不稳定。他强调会透过削减政府开支和减少监管，重振私人部门和推动经济增长。贝森特说，私人部门一直处于衰退，我们的目标是重新私有化经济。他补充说，由马斯克带领的 Doge 部门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不是政府裁员部。川普上任之后推出一系列关税政策，贝森特说，川普计划征收的关税 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可以保护就业、增加收入、对抗中国的产能过剩。他还点名中国，说不让中方在解决自己内部经济问题的时候，将通缩负担转嫁给西方主要经济体。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发出的指令，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不向联邦政府登记，未来可能会被高额罚款、坐监或者两样一起来。路透社等美国媒体报道，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川普政府会执行我们所有移民法，我们不会选哪一条法去执行。作为川普全面整顿移民的新招，外国人登记要求是源自1940年的一条法律，要求任何14岁以上的外国人，如果之前未有被美国政府采过指纹或者是登记，进入美国超过30日之后，就要加入登记系统和更新现时住址。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网站说，一旦完成移民登记和采指纹，国土安全部会发登记证明，18岁以上的移民要随身带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全球连锁咖啡龙头星巴克传出想卖中国业务的股份。KKR、方圆资本和泰盟投资等私募股权公司有兴趣收购。中国国营企业华润集团和外卖巨头美团都被睇为潜在买家。星巴克最近在美国和中国市场需求下跌，加上股价疲弱，面对很大挑战。报道说，星巴克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鲁格里预计未来几个礼拜会同其他高层去中国倾买股份的事宜。消息人士说，星巴克现在未定卖中国业务股份的规模，具体比例要看谈判结果。有两位消息人士说，星巴克倾向同策略伙伴签加盟连锁协议，作为卖股计划的一部分。如果用这个模式，星巴克中国业务股价可能超10亿美元。另外两位消息人士说，星巴克希望在今年底前搞定这单交易，但交易结构未有定案，可能还有变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